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当中看过耶稣的请举手。没有了，不可能的啦。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今天神在我们当中呢？因着圣灵，因着圣灵。如果不是圣灵，我们不会认识神。如果不是圣灵，我们不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承认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把当时犹太人气死了。他说一句话，他说有了子的就有了父，没有子的连父也没有了，对吗？哎，这句话很过分哦。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我，你们连耶和华神也没有了，有了我就有了父，没有我连父也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到了今天圣灵已经来了，这是耶稣求来的，耶稣跟父神求来的，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什么？把这两个字记起来，什么？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代表时间，永远代表状态，永远与我们同在，无论什么时刻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不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如果是这样，如果这句话是成立的，当然这句话是成立的，这是圣经上所说的嘛，那我们可不可以说有了子的就有了父，没有子的连父也没有了，对吗？有了灵的就有了子和父，没有灵的连子和父也没有了，对吗？对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么忽视圣灵。我最近在想，我们为什么不会敬拜？是因为我们对圣灵没搞清楚，所以我们不会敬拜。我们心里不敬重他，我们有把圣灵看成圣父圣子一样吗？我昨天很晚还写信给清光弟兄，我叫他说，请你把尼西亚信经印出来，请你把亚他拿修信经印出来，三大信经我们忽略了圣灵这一块，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敬拜神。我们用我们的理智在敬拜神，我们用我们的知识在敬拜神。因为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敬拜他，我们是感恩。可是这个是知识。我再说一遍，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我们不会知道耶稣是谁，我们不会知道这个救恩有多么伟大。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看着别人的问题，都不看重自己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追求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去看别人有没有在追求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在判断人，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没有在敬拜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呢，我们会选择诗歌，我们没有在唱诗歌的时候选择与神同在。弟兄姐妹，诗歌的歌词如果有一点点问题，有什么问题呢？诗歌里面有一句话不够准确，就让我们不能敬拜神吗？是什么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伟大的奥古斯丁到现在大部分的神学论述是有问题的，伟大的 Thomas Aquinas 的神学论述现在已经被证明有很多是有问题的，马丁路德所讲的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被人质疑的。我们有因为这样就不看重这三个人吗？没有啊，因为他们划时代啊。可是我们到今天还落在那个错误的里面，就是我们对圣灵的不了解，我们对圣灵的不接纳。而耶稣就是在这边说，他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一段话是三一神的第三位圣灵要来的宣告，是耶稣自己宣告的。今天如果是别人宣告，那可能不一定准确，但三一神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再借着圣殿，不再借着耶稣基督。那注意听啊，我没有一点没有降低耶稣基督的位置，只是我们今天忽略了圣灵的位置。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他的救恩，在父那里去，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完全没有问题。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是我们爱戴的对象，是因着他我们可以回到父那里去的。可是我们不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三一神不是停在那边，三一神今天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他不是将来要与我们同在，他是现在要与我们同在。三一神要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旧约早就讲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说的，第三章里面又说了这句话，第四章又说了这句话，三一神要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在这里又说了一次。门徒还是不明白，门徒还是不明白，没有想到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被建立到现在，我们还是有许多人不明白，还是许多人不明白什么？不明白圣灵来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最重要的形式。我故意用形式啦，有别于前面的几个，就是神要怎么与我们同在呢？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事实上现在就是神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期，也是圣灵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认识神，接受耶稣，顺服圣灵能力的那个原因，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在我们当中。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早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要从使徒行传第三章到第四章的记载来发现几件事情。发现什么呢？发现在历史的过程当中有三件事在那个时候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他们就怎么样呢？透过医治的大能宣告圣殿不再是写下来神同在的地方，圣殿不再是神同在的地方，圣殿不再是神同在的地方。当然现在也没有圣殿了，不过圣殿不再是神同在的地方。使徒行传三章一到十节，彼得在每门口医治生来瘸腿的记载有许许多多的含义，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作者路加在这边要说明一件事情，神的同在已经从地方的同在，就是会幕和圣殿的同在，移转到道成肉身的同在，耶稣基督的同在，又移转到圣灵的同在，就是透过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证明神在教会当中，来证明神在使徒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就是说今天神要透过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十节让我们知道，对不对？不是让我，不是让教会的同工，不是让教会的师班，不是让教会的传道人，是让我们知道，包括你在内，就是我们是神同在的地方，我这个人是神同在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同在一直有一个记号，从旧约开始，神同在一直有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就是一个外在的表征，我们通称为神迹。我们通称为神迹，我不太喜欢把这个翻成神迹，可是没有办法，都已经翻了这么久了，对不对？就是神迹，就是神迹。什么叫做神迹啊？我以前为了帮助你们记忆，就告诉你们一个中文的记法，就是神迹重在神，而不要重在迹。要重在神，而不要重在迹，不要重视那件事情，而要知道是神在做这件事，对吗？所以神迹不是奇事，奇事也不一定是神迹。什么叫做神迹呢？就是神同在。对人而言，神同在是有记号的，是有记号的。神同在，所以会有一个人看起来怪怪的事情，那不一定是奇事，可能是心理上觉得，诶，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外在上有一件事情，亚伯拉罕超过百岁，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但是他们仍然能够生出以撒，这一件事情就是神同在。那我们可以称它是神迹，因为他不可以生的，生下来了。神同在会有一个神迹，以利亚一个人可以打败850个拜巴利跟亚斯他路的先知，一个人怎么比850呢？因为神同在，所以有一个神迹，有一个神迹。那这个个别的同在是初代我们看见神与人交往的历史，在会幕和圣殿之内，神也做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垂听祷告，神赦免罪人，神医治疾病，神用神迹来证明他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因为神是超越时空的，所以他一同在就有超越时空概念的事情发生，这一点都不稀奇。如果这样要稀奇的话，那就神都不存在了嘛。其实神的概念就是这样，神就是这样一位神。到了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和他的百姓同在。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无缘无幸参与那个时间，可是我们从圣经上看到耶稣行了无数的神迹，很多没有记在这个书上，可是 五饼二鱼，我们知道行在水面上，我们也知道他让他医治病人，他使瞎眼看见，他使瘸腿的行走，他甚至叫死人复活，这一些都是证明耶稣是从神来的，因为耶稣亲手做，就说这是神做的，所以耶稣自己是神的代表，或者我们说他就是神。可是他怎么样证明他是神呢？他来到地上去做许多的事，所以约翰福音说，但记这些事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为这个缘故，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要让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与人同在的以马内利。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我们看见第三件事情了，一个是圣父的神迹，一个是圣子的神迹，现在看到圣灵的神迹了。圣灵是神与人同在的最高的表达的形式，因为他不再受时间的限制，像耶稣一样，他不再受空间的限制，像耶稣道成肉身缩限自己的能力，他只在加利利跟耶路撒冷跟犹太全地，他没有跑到遥远的中国来，他受限，他自限。但是圣灵今天没有这样的问题了。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见圣灵按着旧约的应许来了，我们看见他按着耶稣向父神的祷告来了，我们看见他按着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所说的来了，在五旬节的时候沛然降临在祷告中的门徒，以后有形的教会就成立了。在2000多年前的今天，教会成立，教会成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教会成立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成立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是神在我们当中。所以当我们广泛的说神在我们当中，完全没有错，因为圣灵就是神嘛，因为圣灵就是神，他在我们当中，所以这就是神的教会，这就是神的教会，有形的教会成立了。而第一件被具体记载下来的事件，就是第三章彼得医治生来瘸腿的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说圣殿不再是神同在的地方了呢？请我们来读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三章一节好吗？预备，请。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这里讲到伸出祷告，其实这个生来瘸腿的，他因为相信圣殿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当时的穷人病人都期望在圣殿里面，因为有神的同在，他们的需要被满足，所以他们的问题得以解决，他们就跑去那里等候，因为伸出是他们祷告的时间，所以人家都会去那里祷告。彼得约翰并没有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彼得约翰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他们就废除了他们长久以来要这样祷告的习惯和心智。但这个生来瘸腿的并没有因为彼得他们去祷告的路上好像要从彼得他们得到什么，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没有想到在这里发生一件事情。我们来读，我们来读第二节一直读到第八节，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第二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预备，请。第三节我念，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第四节，请。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已经不再期望他的病得到医治，不再期望，他只期望能得着什么。那这里说到他只希望能得着什么，但彼得的做法不是给他物质上的需要，彼得的做法与耶稣还在他们当中所做的事一样，就是让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可以站起来行走。彼得他们不是没有行过神迹，在耶稣的授权之下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偶尔也行神迹，医病赶鬼，他们偶尔做这个事情。可是在这边耶稣已经不在他们当中了，耶稣没有叫他们做这件事情，可是彼得叫那个瘫子看他， 然后奉拿撒勒灵耶稣基督的名就叫他起来行走。这是只有神能做的事情，这不是人能做的事。因着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这是神同在的明证。因着圣灵三一的神与门徒同在，就证明了，显明了圣灵已经永远与门徒同在，在他们的身上。亲爱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已经显明神已经从地方会幕圣灵的同在，转到道成肉身耶稣的同在，再转到圣灵与相信耶稣者的永远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迹在哪里发生呢？神迹在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人身上发生。你怎么样从贫穷的变成富裕？我讲的包括物质上跟心灵上的。你怎么样从瞎眼的能看见？我指的是肉身上的和心灵上的。你怎么样从忧伤变成喜乐？你怎么样从被打还手到被打不还手？你怎么样从顺境当中会感谢，到逆境当中还会感谢？不必再到圣殿里面去，不必再到会幕里面去。圣殿不再是神同在的地方，因着圣灵的降临，请问哪里是神同在的地方？哪里？我们的心里。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神同在的地方。如果神同在在我们的心里，我没有叫你不要来聚会，你一定要来聚会，如果你身体好。因为我最近在欧洲有一天，在那里我们在一个房子里面聚会，暖气开起来不够暖和，很冷，他那里有个壁炉，我们就开始烧火。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火升起来，因为我们已经不太会烧这个了，烧这种壁炉了，然后就火，然后就用木材就架起来。那我在那边顾着那个，然后一直吹，呼呼呼，然后炭就红起来，然后过一会儿又消下去，又红起来，又消下去，然后我弄得满头大汗的，我都不知道是那个温度让我这个是身体暖和起来，还是因为我工作太累了，然后那个房间暖和起来了。以后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在那边整整看火看了几个小时。什么时候你把一个炭从那个一堆火当中拿出来放在旁边？没有很短的时间它就变黑了。可是很奇怪，你只要把那个碳再移回那个那堆碳里面，你只要放上去，它靠到的地方，这是红色的碳，这是黑色的碳，你只要靠到的地方，你就看那个红色一直延伸过来，以后那个碳就热起来了，以后一吹这个碳就变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一天我再一次感受到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不要离开聚会，回来聚会，无论你多伤心。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知道，神今天并不在教堂的里面，神今天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姐妹，这个要很有把握，不然你有的时候会找不到聚会的地方，对吗？有时候你也没办法来聚会啊。第一，第二，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的第二件事情，就是透过彼得清楚的讲道，指明耶稣才是罪得赦免的根源。那这件事情我不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跟你们讲，不过从3:11-26，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彼得是一直到圣灵降临以后，才把神塑造他、耶稣栽培他的果效完全显明出来。他以前自我中心，他以前自以为是。当然我们知道彼得真的是有过人的聪明，那如果你公平的研究圣经，你必须发现彼得是个有勇气的，而且你发现彼得是非常有魅力的，他是12个使徒当中最出色的那一位，这也是耶稣早早就选定的首徒，首徒是最重要的使徒。但他一直到耶稣被审问的那一夜，他还大言不惭，他说他不会离开的，他还说别人，你不要管别人嘛，他说别人都离开你，我总不离开你，也有3次不认主，甚至在耶稣复活之后，他还跑去提比利亚还打鱼。但是自从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以后，他就完全变一个人。 我们现在不念使徒行传三章十一节十二节，如果你念下去，你就会发现彼得的在这段的讲道，我们不得不稀奇。他在圣灵充满以后，他说理清晰，他引经据典，他有特殊的启示，他把旧约论耶稣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的，并且勇敢地指出当代犹太人的罪。那这个不是一个渔夫能够做到的事情，这更不是一个鲁莽的彼得平时的表现。他清楚说明了这个生来瘸腿的人是因耶稣基督的名而痊愈的，而耶稣正是旧约众先知所预言的基督。你要知道彼得并不是像保罗这么有学问的人，我们今天听起来耳熟能详，彼得讲的这些我们都了解。哎，弟兄姐妹，可是你知道这是个历史的记录。哎，什么历史的记录？这是五旬节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五旬节之后是指耶稣复活之后的五十天呢、啊？那这短短的时间，他们对耶稣有什么认识呢？这不可能的。你知道圣经每一卷写作的年代都是在彼得的这一个讲道之后至少十几年才写出来的。那些人经过十几年的教会生活，他们发现了原来耶稣真的是基督。哎，他们知道这么多，或者说我们知道这么多，是因为借着新约圣经我们才知道的。可是彼得是在五旬节之后马上说了这段话。那这个就像耶稣曾经说过他的，这个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啦，这个是圣灵偷偷告诉你的啦。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给他特殊的带领。彼得怎么可能讲得那么清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让我再说一遍我起初就讲过的话，是圣灵，今天也是如此。我们能明白圣经是圣灵，我们能讲解圣经是我告诉各位，现在在很多的神学院里面讲解圣经的人已经不再相信耶稣基督了，他们也讲解圣经的，不过他们讲解圣经跟我们讲解的不太一样，真的。因为他的生命，他的生活证明他的不是，他的生命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只有在顺服圣灵里面，他的生命才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今天会讲解圣经的人不都是圣灵感动出来的，虽然他讲的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只有圣灵能够让我们明白神的带领，只有圣灵让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大能，只有圣灵能够让我们经验神与我们同在，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彼得在圣灵的充满之下，透过清楚的讲道指明耶稣才是罪得赦免的根源。第三，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使他们怎么样呢？第三点就是透过真实的见证显出教会已有，请你写下来，胜过权势的能力。感谢赞美主，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就让教会有胜过权势的能力。在四章一到三十一节，这里讲到教会已经胜过权势了。前面我们提到会幕跟圣殿曾经是神同在的地方，因此当时的守殿官跟祭司都是民间的领袖。事实上犹太人是政教不分的，犹太人一直政治宗教是在一起的，一直到他们亡国之后，他们的政治仍然随伴着他们的宗教。当然以后他们就被马代波斯所统领，以后他们就被希腊，以后他们就被罗马所统领，他们被很多人管。现在即使是这个时代啊，就是彼得的这一个时代呢，他们已经是罗马分封的地，是属于罗马帝国的版图，他们的宗教和政治还是合在一起的。因为罗马人很聪明，他们知道要管这一群太难管的人只有一个办法，就给你们一个跟你们比较近的人，让他来管你们。因为这个缘故，宗教领袖还是非常的伟大。在他们当中，耶稣就是在宗教领袖和罗马巡抚比拉多联手合作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你想耶稣都没有办法，我们就知道他的力量有多大。当然耶稣曾经说，我不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为了完成救恩，我不请天使，我不把天兵请下来，不然的话你以为我没有几营的天兵吗？可是耶稣的确是被宗教和政治联手杀害的。如果这么大的力量临到使徒，你觉得使徒会怎么样？如果这么大的力量临到教会，你觉得教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们来读四章一到三节，四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四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你看势力多大？这段说明了政治跟宗教再度联手要来迫害耶稣的门徒和新成立的教会，并且下手把他们抓了，只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呢？就是教训百姓，本着耶稣说死人复活，这种无稽之谈不要理他就好了嘛。但是他们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他们这么有势力，你知道势力大到一个地步，第二天谁就来了？我们来看五节六节，五节六节，我们来看第二天，预备，请。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你知道这些人是谁吗？这些人就是当时出名定耶稣罪的那些人，又来了。就是五十几天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通通集合在一起了。这五十多天前才审问了耶稣，判了他死刑，钉了他十字架的人，现在又来对付教会了。但是我告诉各位，现在情况已经完全转变了。完全转变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了，他已经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了，他已经完成他的工作了，他已经不必要向这些人低头了，他已经不必要为了上十字架而不派天使天君来拯救他了，他已经回到父那里去了，他的救恩已经完成了，门徒也领受了圣灵。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来看彼得怎么回答他们。彼得怎么回答？第八节，第八节我念，你们念第九节，八节我们念到第十二节，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十二节，请。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要知道，这些人是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一群人哦，同样的那一群人哦。彼得讲话比耶稣凶悍多了，对吗？耶稣一句话也不说的就让他们钉十字架，现在彼得不这样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因为第八节说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发觉彼得回答毫无惧怕，不避重就轻，甚至讲的比第三章更清楚，说就是你们钉他十字架，就是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去再念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你就会发现他们多么勇敢，他们行了神迹，使官府和民间的领袖哑口无言，束手无策。弟兄姐妹，这不是彼得，这哪里是彼得？彼得不是打鱼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你我，你我没这个能力，这跟我们的知识无关，跟我们能力无关，跟我们的魅力无关，这是因为跟圣灵有关。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不了解圣灵已经全面的彰显了神的同在，我们在地上活得可可怜怜的，我们在地上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神所同在的那一位，我们不知道原来神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又伤心又忧愁又难过，别人讲我们一句话我们就气得不用睡觉，对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圣灵已经胜过他，耶稣自己也这样说的，他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圣灵已经充满在他的教会，圣灵已经赐给教会有胜过权势的能力。我们读二三二四就结束了，二三二四，二三二四，我们来读二三二四，四章二三二四，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他们二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高声向主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了。”他们被释放了，怎么可能被释放？耶稣都被钉十字架了，他们怎么可能被释放？因为他们放胆讲论神的事情，他们并不怕这件事情。以后我们看三十一节，他们就祷告 祷告完了31节，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什么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被释放了。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聚会的地方震动。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赞美神的时候，聚会的地方震动，被圣灵充满，我们会放胆讲论神的道。宗教领袖、政治领袖虽然不想放弃，但是基本上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对圣灵充满的教会有杀伤力了。历史已经见证了这一切，2000年来所有被逼迫的教会都得到平反，虽然有些现在还在被逼迫，但是不用担心，圣灵已经胜过了。感谢主的恩典，弟兄姐妹，神同在是神的最爱。他过去借着会幕与圣殿同在，有一段时间借着道成肉身同在，但现在借着圣灵，下面怎么说？永远同在。历史不断的重演，但是圣殿已经不在神，不再是神同在的地方。历史不断的重演，耶稣才是赦免罪恶的根源。历史不断重演，教会已经有胜过权势的能力。我们来唱充满我，只唱副歌，我们求主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